文书说道，以夏西为首的北方分局开始第一次肃反，把党政军重要的干部杀了不少啊。他真正起到了敌人想做做不到的事，想办办不到的事。你别看夏西没有军事才能，在这方面心狠手黑呀。那位说这夏西是不是个反革命分子？哎，这您可说错了，夏西不是反革命，但是他思想极左，他这个极左的思想来源于他的丙头上司，以王明为首的左倾冒险主义。他崇拜王明，王明也是这路货色，要不怎么叫左倾冒险主义呢？王明仗着掌握中央大权，发号司令，指示夏西这么干的，完全仿照着苏联肃反的经验，把苏联那套整个搬过来照用。其实各国有各国的国情啊，它情况不一样，你说你这么做不是教条主义吗？哎，这夏西就听王明的，王明就是他头上的佛，叫他怎么干他怎么干。他不认为他犯了错误，他认为着国民党大敌当前，我必须整顿内部，如果内部的敌人不肃清，他们里应外合，革命就要受到损失。他认为肃反是当务之急，必须把内部的毒瘤切除，然后团结一心，形成一个拳头，好对付国民党反动派。他是这么想的。岂不知啊，这教条主义、左倾冒险主义害人不浅呢，给革命造成了巨大的损失。前文书咱说了，他把师长王一鸣给打死了，没有师长谁指挥战斗啊？谁取代王一鸣呢？他左顾右盼，一眼相中了一个人，这个人姓叶，叫叶光吉，是运输大队的大队长。当年呢，跟随贺龙打天下，有一点革命经验，要说指挥一个师他没那本事。现在啊，军中无大将，廖化做先锋啊，哎，拿秃子当和尚，将就材料吧。因此他用手一指叶光吉，你老叶呀，你就当红七师的师长吧。叶光吉是受宠若惊，是书记，我听您的。于是走马上任，做了师长。那师长手底下得有兵啊，现在叫国民党打得稀里哗啦的，部队得重新组建的。所以经过夏西的批准，把北方分局警卫团和军警卫营编到一起，重新组成了三个团，恢复了原来的建制，成立了19、20、21三个团。这叶光吉呢，哎，就做了这儿的师长。简短解说，大敌当前呢，师长走马上任就得打仗，结果跟国民党这一对敌，让国民党给打了个稀里哗啦呀，根本无力招架，是大败而回，一直败到曲家湾南边不远的毛家口。幸好敌人呢没在后边追，夏西他们有喘气的机会了。等稳定下来，这夏西啊开始脑瓜转开个了。他一想，哎，对呀，曲家湾那还官家的一批改组派呢，人数有1000来人呢。哎呦，他心里想，不能让这帮改组派和国民党见着，如果国民党打了，把他们都给救了，我们的敌人就更多了。怎么办呢？先下手的围墙，后下手的遭殃啊。 于是趁着敌人没有大动作的时候，他马上派出红七师各部队进驻毛家口北边的徐家湾周老嘴。到这之后，夏曦接到贺龙、关向英和段德昌发来的电报，电报大意思是说，敌人已经占领了洪湖苏区大部分地区，对红七师和湘鄂西根据地政府的首脑机关已形成了合围之势，现在可以把红七、红八、红九三个师转移到外线实施机动作战，在运动战中歼灭敌人，迫使敌人后撤，粉碎敌人的围剿，等等等等等。这是夏曦没有想到的，他一看呢就生气了，把电报一摔，呸，反了，反了，没有我的命令他们随便转移，放弃苏区，这不是逃跑吗？这还了得，我非得处分贺龙不可。正在这时候，江七爷在他身边站着呢。江七爷捡起电报了一看，也明白是怎么回事了，他眼珠转了转，就劝夏曦：夏书记啊，歇息雷霆之怒啊，是贺龙他们做的事不对，不经过您的命令和允许，随便把部队给拉走了，违反了军纪。但是情况有所不同啊，是不是呢？再者一说了，贺龙他们把部队已经拉走了，您生气也没有用，想叫他回他也回不来了。您呢，不如顺坡下驴，干脆回电报就同意贺龙他们的意见。哎，你就得答应了，千万别得罪了贺龙啊，现在正在用人之际，如果把贺胡子给得罪了，对您实在不利呀、啊、因为他手中掌握着兵权呢、啊、好吧，你替我叫人给贺龙回电报，同意他们转移到外线牵制敌人，另外马上集合队伍。电报发出去了，另外江七也传命令集合了队伍。这夏曦啊当众宣布，现在大敌当前，苏区难保，绝不能让那些改组派跟国民党见着面，对这些反革命分子就得下毒手，必须把他们彻底的铲除。他命令江七爷带着执行队下晚是突然动手啊，结果1000多名革命同志被诬陷为改组派第三党 AB 团，没有死在战场上，全遭到了江七爷的毒手，遭到了屠杀。您说有冤往哪儿诉去，有苦跟谁说去？怪不得老百姓有一句名言，哪个庙里都有驱死鬼，这话是一点都不假呀。咱们再说这红七师，本来人就不多了，夏曦还把红七师集中起来和优势的国民党军进行决战，想要誓死保卫苏区，结果在周老嘴一仗被国民党打得个稀里哗啦呀，红军是苦战突围，损失惨重啊。红七师的政治委员鲁毅和三个团的团长是先后牺牲，曲家湾一仗三个团损失过半，被迫退回到毛家口。敌人呢进了周老嘴和曲家湾之后，到处是烧杀抢掠，凡是和红军沾边的革命群众都被抓起来砍头，苏区的学校、工厂、医院被白军占领之后也全部加以破坏，现在洪湖苏区几乎成了无人区呀、啊。 真是惨不忍睹啊。夏曦带着红七师退到毛家口以后，形势极为险恶，南面是滚滚的长江，东面是洪湖，北边和西边是国民党军队，而洪湖的水面也被国民党军封锁了。夏曦到了这步田地，也不提寸土必争了，而成了花椒树上的耗子，麻了爪了。第七师师长叶光吉见夏曦没主意了，便说：“书记啊，我们从柳吉与监利两敌之间的空隙偷着过去吧，再向老心口后面转移也不迟啊。”这夏曦这小脸煞黄啊，俩眼珠好像凝固了，连动都不动了。他迟愣了半天，就问：“我已经派人去通知贺龙和关向英，这个信送出去没有？”“送出去了。”“我想贺龙他们一定会回师来救咱们的。”叶光吉一拨了脑袋：“书记啊，他们现在在哪儿都不清楚，听说他们转移到湘河北边去了。您别忘了那句话，远水不解近渴呀，要等着贺龙来救，黄瓜菜都凉了，我们现在只有突围了，就得靠我们自己呀。”“是吗？那就只有突围了，就得突围呀，别的办法没有了，您就甭想了。”“哎！”夏曦长叹了一声：“那就决定突围吧。”当天夜里，夏曦、叶光吉便率领红七师开始向西南方向突围。这个夏曦不懂军事，叶光吉也是个半喇子，他们选择这条路线是水田小路，那个难走的劲儿就甭提了，因此大部队行军速度非常慢，这部队零零乱乱地走到了天明。夏曦往周围看了一看，也没冲出国民党的包围圈。夏曦一瞅，大吃的一惊啊，也不知道他骂谁，奶奶的，遇见鬼打墙了，怎么走了这么长时间也没绕出敌人的圈子呢？这怎么回事呢？为啥就地打磨磨呢？叶光吉一看情况不妙，马上调了一个骑兵排，这排长姓张，叫张大虎。他对夏曦就说：“书记啊，你别管旁的了，叫张大虎排长保证你赶紧先行一步吧，你们快走，骑兵走得快，余下的事你就交给我吧。”“好吧。”夏曦二话没说，任邓办案，爬上马背，由张大虎他们保护着，向西南方向就跑下去了。这功夫，国民党军发现了红军大部队想要突围，立刻展开了出击。红军完全处于挨打的地位，一点战斗力都没有了。听到了枪声和炮声，是纷纷乱跑，丢枪的，丢弹的，丢背包的，兵找不到官，官找不到兵，这下国民党可占了便宜了，把这支红军切成了数块，要各个吃掉。到后来，仅有一部分红军冲出了重围，刚刚建立起来的红七师就这样彻底垮台了。夏曦啊，在张大虎骑兵排的保护下，向西南方向突围之后，一直跑到了太阳西斜，听到后边没有枪声了，他才把马带住。吁吁，看看左右一片荒地，远处是大山，还有芦苇，他就问：“这是啥地方？”张大虎看了看，知道是哪儿，报告书记，这地方可能是沙岗。 夏曦就说，这不是快到沙市了吗？我们跑了100多里路了。张大虎就说，是啊，我们跑的可不慢呢、已经跑出了100多里，把敌人甩到后边了。呀，夏曦忽然眼睛一瞪，不好，这离这沙市可不远呐、沙市是川军所占，我们再遇上川军不就玩完了吗？哎，刚说这句话，就见对面是尘土飞扬，有一队人马开了过来。骑兵排长张德虎一看呢，赶紧把枪就举起来。王队夏曦就说，书记，前面有敌军杀过来了，您赶紧躲到我身后边去。夏曦听说又有国民党军迎面杀来，吓得人面如土色呀，心说完了，前有堵截，后有追兵，我命休矣。骑兵排长这大虎还真挺虎了吧唧的，他稳住心神，打凉棚定睛，仔细往前面看了看。哎，书记，先别忙，先别忙啊！我发现对面来的人武器七长八短的，穿的衣服也不整齐，不像是国民党军队，是吗？这时候夏曦也看清了，过来的队伍是100-200人的赤卫队。夏曦一看，果然是自家人，赶紧叫骑兵排长过去看看是哪一部分的，归属于什么人管辖。骑兵排长答应着，立即飞马赶过去了。那位说，这支赤卫队从哪儿来的呢？原来他们呢也是突围出来的，队长叫钱英。您看过电视剧电影《红湖赤卫队》吗？其中有个韩英女队长，其实啊，钱英就是她的原型。这钱英啊，别看是个女人，是个茬子，手舞双枪，不次于男人呢、作战十分勇敢，是这个队的队长。夏曦一看呢，是自己人，哎呦，这心呢、才落平了。哎，你们来得好，来得好啊，咱们一起突围吧，啊，接茬往前走。这时候天呢渐渐要黑了，走出去也就是5里地左右，是个双阳岔道，一条奔西北，一条奔西南。可正在这时候，突然前面是尘土飞扬，又有一彪人马杀了过来。夏曦吓得好像没从马上摔下去，心说话怎么那么倒霉呀、又遇上敌人了。钱英还是有经验的，马上把双枪拽出来，高声喝喊，命令占领有利地形，准备应战。你看这赤卫队啊，作战经验丰富，哗啦一声散开了，各找有利地形，举枪准备应战。哎，突然这时候发现有几个逃难的老百姓推着小车，挑着担子，有那么10来个吧，从那小道上过来了。骑兵排长张德虎骑着马就过来问，老乡，我打听点事儿，你们是从前边来的吗？
是啊，是。
那支队伍是什么军队知道不？其中有个胆儿大的百姓就说，
这我也说不准，看那个穿戴好像是红军吧。
啊，那行那行，谢谢你们啊。这十几个老百姓跑了，骑兵排长调转马头跟夏曦说，书记，现在还摸不准，我先骑马过去看看，如果是敌人，我立即鸣枪示警，你们迅速逃走，如果不是敌人，我马上回来接你们，好吗？行行行，你去吧。骑兵排长调转马头，哈哈哈哈，就下去了。哎，时间不大，张德虎又回来了， 大嘴咧得多大，高高兴兴地说：“书记，你放心吧，方才我看清楚了，是咱自己的人，是王炳南的队伍，来了一个团呢。”夏希文听就一愣了，王炳南，他们不是在湘鄂边苏区吗？怎么上这儿来了？正在他考虑的时候，就见周小康、王炳南飞马而来呀、啊！一见这夏希，两个人甩凳下马，行着军礼。书记，没想到在这儿见着您了。哎，这夏希把胸脯一拔，心里头有了底了。顿时那脸就沉下来了。我说你们二位，我让你们镇守湘鄂边苏区，你们怎么跑这儿来了？这两个人你看看我，我看看你。这周小康啊咳嗽了两声，他是、报告书记，因为敌人攻势太猛，跟您这么说吧，我们把苏区丢了，夜晚突围跑到这儿来了，没想到在此跟你相遇。
什么？湘鄂边苏区也丢了？
是，敌人太多，我们招架不住。
哼！
夏希把牙关一咬，冷笑了一声，用马鞭子指着周小康。我说周小康啊，周同志，湘鄂边苏区实现了，你是书记，要受到军法制裁，你懂吗？周小康吓得一哆嗦，虽然心里不高兴，想要反驳，但是没理由反驳呀，本来打了败仗了，只好听凭夏希数落。夏希骂了半天，最后长出了一口气，不管怎么说吧，现在身边人多了，枪多了，跟方才的形势相比，总算有了点保险性了。他定了定心神，命令部队在沙岗一带暂短停留，以便收容失散的人马探明敌情。这时候红七师被打散的人马陆陆续续的来到江陵的沙岗，有监利的警卫团、绵阳警卫团、钱江警卫营的一个连、荆门警卫营的一个连以及游击队等等等。夏希一看，真是船破有底，底破有帮啊，现在我的人还不算太少。